能行道德的，用最简单的文字写出来，还有图画啊。那么我希望我们翻印呢，把它四本装成一本啊，精装就四册。头一篇呢，舜王啊，大舜二十四孝头一个啊。他是真正懂得孝道，明了孝道，而且把孝道做得很圆满。是我们的榜样，是我们的模范。顺子啊，要从舜王他的行为当中去体会。他没有说他父亲不是啊，继母不是，继母的弟弟不是，他没有。他只知道自己不是，自己做的不够好，天天反省，改过自新，做这个功夫啊，他的父亲、继母，还有一个弟弟，这三个人。确确实实使处心积虑要置他于死地啊，想方法害他，他是住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啊，他还有个妹妹，妹妹是个好人，妹妹对他非常同情啊，所以他妹妹晓得啊，家里人啊要用什么方法来害他，他就预先通知他，让他做预防。那么像他这个家的旁边呢有一口枯井啊，他父亲跟他那个继母啊有意思，让他到井底下去，然后把这个井呢用石头给他埋起来，把他活埋。他妹妹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了，所以他就在这个井底下了，预先挖了一个洞啊，挖了一个出去的洞，预先做好的，不是他有神通啊。啊，果然这个事情发生啊，大概是他的父母有意把东西丢到井底下去了。 叫他下去，把他拉上来，他很听话啊，就下去了。人家就把石头土往这个井里面去填，他从预先挖好的那个洞里面出来了，绝对没有怨恨啊，他把这个当作游戏，这样三年，他的父母弟弟全被他感化了啊！别人以恶意对他了，他没有恶意对人，纯善之心对人。世间不要说人，连动物都能感化，怕的是你们有诚心呐。你不晓得这个道理，道理是什么？道理就是孝，孝就是一体，哪有不能感动的？啊，许多同学们家里，啊，厨房里面有蚂蚁，啊，有蟑螂、苍蝇这些东西，啊，常常扰乱呢。千万不能够杀他啊！为什么呢？杀他是跟他结冤仇，杀不尽，愈杀越多啊！现在很多农民种植农作物啊，用这个农药啊。我曾经问过这些农夫，在从前没有发明农药之前，你们农耕是怎么过的？也很好啊！啊，你们用农药之后，是不是真的有效果呢？而他们告诉我，现在的农药有效期间呢，只有六个月。啊，六个月之后啊，这些病害虫啊，它有了抵抗力了，它不怕你。所以农药不断的在改进啊，越改啊，那个毒就越重，最后是谁受了害呢？是我们吃东西人受了害，人受了害，那些病害虫没有受害，我们受害了。所以晓得害那些动物啊，最后是害自己，错了啊！我们以孝顺心对这一切众生，就能跟这些众生和睦相处啊！蚂蚁、蟑螂。啊，苍蝇这些小虫不会来干扰我们，我们和睦相处啊，我们绝不杀害他啊，常常跟他对话了啊，我们也常常念佛给他听啊，啊，为他传授三规呀，他懂。确确实实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啊，他能够体会啊，所以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，互相尊重啊，不相妨碍呀啊，连这些小昆虫都有感应，何况是人呢？再恶的人，你只要以真诚心对他，都会回头。就顺子重要啊！啊，很多人不懂啊，那是恶人，我为什么要随顺他？错了， 正是因为他悟，他迷惑，我们明白，一定要随顺他。啊，他觉悟了，明白了，他不会作恶。啊，他之所以作恶，他不懂这个道理，不了解事实真相。我们初学的人，做学生，要想自己的学业、道业成就，你要不随顺老师，你怎么能成就？啊，随顺老师的教导难呢，不是容易事情啊。我们没有智慧，没有经验，看到老师用的方法，我们感觉到惊讶，感觉到奇怪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跟一般人教学的方法不一样，反常，你能相信吗？啊，我初到台中，跟李老师见面，啊，他对我提出三个条件，这三个条件一般人很难接受啊。啊，第一个条件，从今天起，你跟我学。只能听我一个人教诲，听我一个人讲经说法，啊，除我之外，无论是出家的法师，在家的大德，他们讲的东西，他们在讲经说法，一律不准听。这头一个条件，啊，只能听他一个人。你们想想看，能接受吗？啊，第二个条件，你过去所学的，我不承认，一律作废。啊，从今天起，一切从头学起。第三个条件呢，提出期限，时间五年，五年之内呀，必须要遵守。啊，你能接受？欢迎你到台中来学习。你不能接受呢，你就另请高明。啊，这个条件我们能接受吗？顺啊。啊，最后我想了一想呢，我接受了。啊，接受老师这个条件。啊，跟他学教啊。他教得很严格，不但这个一般人讲经说法不可以听的，所有的这些经书，包括了注解，没有经过他同意不能看。啊，这样情形之下，我跟他三个月，我懂得了他教学的方法高明，我体会到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妄想少了。啊，很多东西你不能看嘛，不能听嘛，也不能读嘛，心呢清净，智慧增长了。 啊，确确实实自己感觉到这个效果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我们才知道老师这个方法高明啊。我们以为是他的办法，啊，我跟他几十年了，啊，以后我到新加坡弘法，遇到演培法师，演培法师请我讲演，我把我当年在台中学习的情形向大家做一个简单报告，啊，勉励那边的同学好好的跟演培法师学习。啊，演培法师听了我的报告，我下台之后，啊，在客厅里告诉我，他小时候做沙弥呀，跟地贤法师也是这三条。啊，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，这个方法不是李老师的，而是中国历代祖祖相传的，现在人忘掉了，不知道用这个方法了。啊，不过现在用这个方法没有学生，没人来跟你学，真有效果啊。啊，这个方法了是先成就人根本智，而后再成就你后的智，真是智慧啊。换句话说，他的教学真正的用意啊，是在戒定慧啊，所以教你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啊，绝不让你涉猎的太多。我们在那里学教只能够学一种，反复不断的学，同时学两种老师不教了啊。他说的话很不好听，他说我肯定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你的能力只能学一种啊。那么我今天在这个澳洲，我的教学更严格，啊，比李老师教我严格多了，啊，我的时间两年，啊，老师教我是五年，我现在缩短成两年，啊，我要求的每一天每一位同学学习八个小时。念佛八个小时，啊，一天十六个小时啊。讲堂有建学，念佛堂有堂主，他们负责监督，啊，每一个人必须认真努力修学，啊，讲堂听经，啊，听经呢，我们现在用这个光碟 VCD 一片一个小时，一天呢就听一片，一片呢从头到尾听八遍，八个小时啊。哎，从前还有同学提倡听完之后研究讨论，我也就老实告诉他，你们现在烦恼没断呐，智慧没开呀，没有资格讨论呐。啊，你们研究是胡思乱想，讨论是胡说八道。老老实实听，就这样子听下去，一天八个小时啊，听两年。两年之后，我来看看你们有没有智慧。有智慧才可以讨论，没有智慧呢，继续这个方法去干，帮助你得定得清净心啊，清净心生智慧。 你不从这上下手，你怎么能成就？啊，每一天睡眠5个小时，啊，另外3个小时你吃饭，你还要洗衣服、工作，所以大家很紧张啊。啊，这样说你没有时间去打妄想了。啊，人太闲了，就胡思乱想。啊，心里头胡思乱想，口里头就胡说八道，造业啊。啊，我对于教初学用这个办法，啊，就是一片东西叫你反复听，啊，不准你思考，啊，也没有讨论的余地，就听。这个方法是修定、修戒、修定、修慧。求根本智啊，啊，所以你要能够相信，你才能够接受。顺是接受啊，啊，你能够顺从啊。甚莫恶举恶意相思，啊，不能以恶意。对老师啊，啊，这对这个善师啊，这个好老师真正爱护你，真正想成就你啊。那这是什么恶意是指什么呢？你有意见啊，这个在一般讲的时候，这并不是很恶。你有意见，你就不能接受了啊。而一个善思，说实在话，他懂得道理，他知道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你不能接受老师的教诲，你提出意见，老师一定顺从你，老师不会执着，老师顺从你呢，你就没有成就了啊。因为什么？老师不会给你讲这些道理，太啰嗦了，他给你讲这干什么啊？你能接受，认真努力学习，你有善根，你有福德啊。你有意见，你不能够接受，你没有善根福德，这个事情勉强不得。所以做学生要有做学生的态度啊，自己不是一个好学生，遇到好老师也是空过。下面的话，佛对我们的教诲，恶意相思，是恶意向佛、向法、向比丘僧。这个是说的三宝，三宝的功德在世出世间没有能够相比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只有三宝能帮助我们超越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这是真的。这样的大事，三宝能解决。那我们再想想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会不安定， 世界不太平，这些事情在佛法里面讲小事一桩啊，不是大事啊。大事是解决生死轮回十法界的事啊，那才是真正大事啊。大事尚且能解决，何况小事？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佛法是真舍智慧。事出世间事，只有智慧才能解决。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我们要懂得，啊，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世间的动乱，许许多多人都想解决这个问题，啊，能不能解决？我们知道他解决不了，他不是智慧。从佛法来讲呢，依旧是妄想分别执着。由此可知，佛法不能不学。啊，欧阳靖无说得很好啊，佛教不是宗教，不是哲学，而为经世所必须。啊，经是什么？天下大乱之时啊！要想在大乱之时恢复正常秩序，那要高度的智慧，要高度的艺术啊！这些东西都在佛法里面，所以恶意相思是恶意相佛相法。向比丘僧无意也。下面一个比喻呢，向父母无意，父母恩德大了，养育之恩呐、啊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从前人知道不孝父母，不敬三宝啊，天所不服，地所不在啊。跟现在人说这个话了，人家听了摇头，不能接受，他也不会相信的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现代人从小没人教。原因在此地啊，从前人能接受，从前人可以说，小孩不要说出生了，怀孕的时候父母就叫他了，胎教啊，啊，父母懂得了。怀孕的时候，母亲心地纯正，思想纯正，言行纯正，它影响胎儿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绝对不会发脾气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一发脾气，嗔恚心升起啊。对小孩有很不良的影响。三毒烦恼，现在人哪懂得这个道理？啊，小孩出生，生下来了，眼睛一张开，他所看到的，他就开始学习了， 所以这一家人啊，父母尊长，在小孩面前都懂得约束自己，做好样子给他看。现在人他懂得，所以小孩从小他所看到的，他所听到的，所接触到的都是好榜样，从这个地方啊，他养成了习惯。所谓是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啊，这样教出来的啊。六七岁的时候上学，父母教他尊师重道啊，父母一定表演出尊师重道的榜样给子女看，他看了之后知道怎样尊重老师，怎样向老师学习。现在这些事情全都没有了，社会怎么会不乱？这个乱是从根源上乱了啊！今天要对治，没有别的方法，从根本救起。真正觉悟的人，真正回头的人，从自己本身开始做啊。这个做法救自己救众生，我们落实在弟子规，从弟子规做起啊。弟子规，弟子是学生，规是规矩，就是做弟子的规矩啊。从这个小册子里做起，务必要将里头每一个字每一句都落实，我们才有救啊！否则的话，根坏了，这个枝叶再好看，是死的，它不是好的，花瓶里都差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好，时间到了，诸位观众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记》第61面，我们看经文。观末世人，诸恶人辈，不忠不孝，无有仁义，不顺人道。这是这个单元里面的第二段，讲的是师生的行持啊。经文分两段啊，第一个是说明我们现在社会上啊一些反常的现象，后面一段呢，佛教导我们应何所求。那么这是第一个小段，我们先把这个讲义不长，我念一念，从倒数第三行看起。师生本分虽已说明，前面讲过了，但实则末世。 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，遇到佛的末法时期，佛的法运分为三个阶段：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正法呢一千年，相法也是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。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，末法已经过了一千年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往后还有九千年。所以外国一些宗教讲世界末日，他们来问我，我告诉他，佛在经上讲，这个时期灾难是肯定有的，但不是末日。为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法运呢还有九千年，怎么会是末日呢？不过这个在这个阶段当中可能有一个很重的灾难，并不是真正的末日。世风日下了，礼崩乐坏，四道渐衰，到今天可以说四道衰到极处了，没有四道了，世间也没有孝道了。所以佛在此地悲叹地说出这段话。我们现在去佛已经有三千二十多年，这是从前讲的三千零七年之久，现在三千零二十几年。说目前世风败坏的情形，佛教衰微的状况，众生种种行业果报，业业皆如经书，一点都不错。可见在三千年前佛言确已关键，清清楚楚了如指掌。所以诸位同学，我们修学功夫稍稍得力，经教呢也有一些其如，你看现在的社会现象啊，就跟一般人看法不一样啊，完全不相同。一般人在这个现象里面恐怖啊，忧虑啊，那真正学佛有道心的看得很平常啊，可以说是不惊不怖啊，不惊慌也没有恐怖啊，它是什么个现象呢？因缘果报的现象。点点滴滴，你会从果上啊看到因呢，从因上看到果啊，现前的这些是果报啊，你就知道这个因有近因有远因，远因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啊，近因在佛法里也叫缘，是最近这一个世纪这一百年呢，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他想些什么，他说些什么，他做些什么 现在呢，果报现前啊，那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一定是这个样子嘛。如是因呢，一定得如是果啊。我们看的是因缘果报啊，啊，丝毫不爽啊。那么佛说末世就是说现在的人，他讲啊四种恶不忠，第一个是不忠，不孝，无有仁义，不顺人道。说的是不多，四句可以说把我们现在人所造的恶业通通都包括了啊，造这样的业因哪里会有好的果报呢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自己一定要清楚，无论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，过的是富贵的生活，福报的生活，要知道一个灾难来呀，可能突然之间就失掉了。佛在经上讲，财为无家功用啊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看清楚看明白啊。什么东西是自己呢？修福积德真正是自己啊。为什么呢？可以带得去的，丢不掉的。你在这个世间富贵带不去，无论你有多么高的地位，你做总统做帝王，你死了时候带不去，你家里金银财宝再多也带不去。聪明人要做什么？做带得去的，带不去的不要放在心上。这个佛在所有经论里头都是这样教导我们，你才知道他苦口婆心的。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啊。那么什么带得去呢？忠带得去，孝带得去，仁义带得去，随顺人道啊带得去啊。这一段里头文字虽然不多，都提到了我们如何去落实啊。不忠，故以名为本，以君为尊的，故尽忠为先啊，对国家对元首对自己的职守不能尽忠啊，这是大我啊。职就是你自己的职位啊，你现在从事于哪一个行业，你每天做的是什么工作，你要把你自己的工作尽心尽力做好，这叫尽忠。我这个工作为谁做的呢？为整个社会做的。 为一切众生做的。人是个社会动物，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一定是互相依赖的啊，这个就是互助合作啊。啊，我要不把我自己这个工作做好，我对不起这个社会，对不起众生的。无论是哪个行业啊，不是全心全力做好，你没有尽到忠啊。那我们今天选择这个行业，对一般人家呢，出家人呢，选择这个行业，这是个什么行业呢？要认清楚啊，我们介绍释迦牟尼佛，